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为了缓解通胀压力，打算撤销关税，拜登计划与习近平谈话。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生效，布林肯说号召盟邦打击强迫劳动。
美日韩领袖计划在北约峰会会谈，共同商讨朝鲜议题。
德州小学枪击案，教室根本没锁，官员说警方应对失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阿富汗派克蒂卡省今天凌晨1点24分发生规模6.1级地震，最新消息说至少280人丧生，250人受伤。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说，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到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甚至印度一带，方圆超过500公里的范围都能感觉到震动。社交媒体上也在流传灾区房屋倒塌、沦为废墟的画面。美国地质调查所的资料指出，震中距离阿富汗东南部的霍斯特市46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非常靠近与巴基斯坦接壤处。新浪新闻报道，震中300公里范围内有8座中大型城市，其中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市距离震中约179公里。半岛电视台报道，依据当局最新通报，至少有100栋房屋损毁，有关单位已派出直升机展开救援，但灾区地处偏远，不容易到达。
拜登总统周二说，计划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谈话，但是还没有设定时间表。拜登周末曾经说，通话可能就在最近。美中领导人上次通话是在3月18号，当时拜登警告习近平不要对侵略乌克兰的俄罗斯施加援手。美国前总统川普曾经颁布措施，针对价值数以10亿美元计的中国进口货物加征25%的关税，加征这些关税意在惩罚美国认为中国的贸易行为不公，而且加征关税也是为了保护美国制造业者。此举虽然受欢迎，但是美国通货膨胀飙涨到40年来的高峰，拜登正在想方设法平抑物价压力，并说考虑撤销部分关税。拜习通话可能近期举行，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川普时代加征的关税期限将在7月份到期，除非要继续实施。
21号，高达29架次中共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美国国务院敦促北京停止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胁迫台湾，重申台海和平稳定是美国持久利益。美国国务院一位不具名的发言人说，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是美国持久利益，美方会持续协助台湾取得充足自我防卫能力，也会维系在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和6项保证下承诺。这名发言人强调说，美国对台湾承诺坚若磐石，这有助维持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针对中方宣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1号在例行简报会上再次予以驳斥。他强调说，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这意味着台海是公海自由的区域，具有国际公约保障的航行与飞越自由。普莱斯说，台海的和平稳定对世界有长远的利益，美方认为这对更广大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极为重要。普莱斯还说，美国十分关切中共对台湾侵略性言论和日益加大的胁迫行为，未来会持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包括通过台湾海峡。
德州公共安全局局长麦克洛周二在听证会上说，上个月在乌瓦尔德发生的小学枪击案，警方的应对行动是彻底的失败，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寻找一把从不需要的教室钥匙。5月24号，一名少年持枪闯入罗伯小学滥射，19名学童和2名教师不幸丧生，是美国10年来死伤最惨重的校园枪击事件。当孩子在教室里接连失去性命，10多名警员就在相邻的2间教室外的走廊空等。麦克洛周二出席德州参议院举行的听证会时说，枪手进入校园几分钟后，警方就有足够的警力和设备来阻止行凶， 但却等了将近一个小时15分钟，才和这名18岁的枪手对峙。麦克洛说，警方的应对行为和1999年科罗拉多州科伦拜高中造成13人死亡的校园枪击事件以来所吸取的教训背道而驰。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预定6月下旬在西班牙举行领袖高峰会。日本共同社报道，多名外交相关人士透露，北约6月29号、30号将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领袖高峰会，美日韩三国领袖有可能举行场边会议。目前美日韩三国政府正在磋商安排，预料会谈主要是讨论如何应对频频发射导弹、做出挑衅行为的北韩。报道说，美方对于美日韩三国领袖会谈的举行持积极态度，今后具体行程有待磋商，如能实现，将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国总统拜登、韩国总统尹锡悦这三人首度举行会谈。五月就任总统的尹锡悦有意改善日韩关系。日本读卖新闻20号报道，岸田文雄将出席月底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领袖峰会，届时可能与韩国、澳洲、新西兰的领袖举行四国领袖会谈，这四国都是北约亚太伙伴，期待加强合作，促成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实现，此举被视为剑指中国。
周二，包括华府、弗吉尼亚州和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都举行了初选，其中弗吉尼亚州第二和第七选区的民主党掌控的议席有望被共和党人翻盘，阿拉巴马州共和党候选人布里特则战胜对手，获得这个州参议院共和党候选人提名，而华盛顿市的民主党市长鲍泽有望赢得第三轮市长连任。综合美国媒体报道，共和党州参议员基根斯在昨天众议院的初选中击败了三位共和党竞选对手，赢得弗吉尼亚州第二选区共和党的提名。他将在11月挑战争取连任的联邦民主党众议员卢里亚。基根斯在获胜后的演讲中说，他的保守派理念帮助他赢得本次选举的胜利，而在11月的选举中，经济问题会是他首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弗吉尼亚人和所有的美国人一样，已经对目前处于历史最高水平的天然气价格和生活费用，以及陷入困境的经济状况感到沮丧，并强调，现在是保守派重新掌权、结束民主党一党领政的时候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生效，布林肯说，号召盟邦打击强迫劳动，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21号公开披露，社交媒体公司推特已经就马斯克并购案提交了股东特别会议的代理声明。根据推特公司提交给 SEC 的公开文件，董事会一致建议股东投票通过公司和亿万富翁马斯克的并购协议，并建议股东同意公司向参与并购交易的管理人员支付报酬。这份公布文件表明，在经过两个月的拉锯战后，推特公司在董事会层面同意了马斯克的并购方案，扫除了并购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今年4月，马斯克提出以每股 54.2 美元的现金收购推特，并把它私有化，交易金额将达到440亿美元。周二 SEC 的消息公布后，推特股价一度飙涨 3%， 截止到发稿，涨幅收窄到 1.5%， 报 38.35 美元。
当地时间周二下午4点，韩国首枚自主研制的运载火箭世界号在全罗南道的罗老宇宙中心发射成功，自此韩国成为全球第七大太空强国。韩国官员说，用于验证火箭性能的 162.5 公斤卫星在进入轨道后成功和南极洲的一个基站取得联系，该火箭还成功地把一颗 1.3 吨重的模拟卫星和四颗小型立方体卫星送进太空轨道。世界号全长近50米，重200吨，是一枚三级火箭，发射的目标是将总重 1.5 吨的人造卫星送入700公里的地球低轨，并使卫星以每秒 7.5 公里的速度环绕地球稳定运作。 以帮助韩国实现基石 6G 网络、间谍卫星甚至月球探测器等目标。
皇家加勒比邮轮可能增加马斯克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据今日美国周二报道，皇家加勒比集团发言人德伦巴赫说，皇家加勒比集团正在跟 SpaceX 合作，希望为邮轮提供卫星互联网服务。皇家加勒比集团副总裁约翰玛雅说，海上船只作业的增加导致了对卫星互联网的更大需求，但供应方面的挑战导致了船上客人的负面体验，带宽限制延缓了我们希望的业务进展。不过皇家加勒比并没有回答这项服务什么时候推出，是否对乘客免费。自2019年5月首批60颗星链卫星上天以来， SpaceX 专项组网部署的第48批星链卫星累计发射了2706颗卫星。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两名美国公民在为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时遭到俘虏，克里姆林宫暗指这两个人可能面临死刑。美方周二表示，这番发言令人震惊，美国正寻求各种渠道和机会以了解更多的资讯。请听报道。
39岁来自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德瑞克与27岁的黄安迪这个月在哈尔科夫附近作战时失踪。俄罗斯国营媒体之后公布这两人的访谈影片，称他们遭俄罗斯支持的部队俘虏。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说，这两名男子不受关于对待战俘的日内瓦公约保护后，白宫发言人科比表示，俄罗斯的官员竟然暗示在乌克兰的两名美国公民将面临死刑，着实令人震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俄罗斯当局没有向美国提供关于这两名在乌克兰被捕公民下落的额外细节。美国正寻求各个管道与机会以了解更多资讯，并对有家人在乌克兰失踪的家庭提供支持。国际传真社以述身份不明的消息人士说法报道，这两名男子当时人在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分子自行宣布成立的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英国人平纳·艾斯林和摩洛哥公民沙德旺在与乌克兰军队并肩作战时遭俘，本月被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的法院判处死刑。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莫斯科无法排除这两名遭到逮捕的美国男子若在分离主义地区受审也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克里姆林宫表示，身为雇佣兵，这两名男子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被问到佩斯科夫的言论时，他告诉记者，我们显然非常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已向俄罗斯政府清楚表明立场。这两名遭逮捕的美国人的亲戚说，他们不是雇佣兵，他们是四月前往乌克兰担任志愿兵，协助抵御俄军。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21号开始实施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正在号召盟邦打击中国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也发表声明，敦促拜登政府严格执行这一法案。请听报道。
美国去年底通过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星期二生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说，我们已采取具体措施促进新疆问责，包括签证限制、全球马格尼斯基金融制裁、出口管制、货物扣押令和进口限制令，以及发布针对新疆的多机构商业咨询，以帮助美国公司避免在商业活动中加剧或受益于包括强迫劳动在内的侵犯人权行为。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规定，禁止进口所有来自新疆的产品，除非企业提供明确而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们的供应链里面不存在强迫劳动，才可以获准进口。参与发起该法案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也在星期二发表声明，敦促拜登政府务必严格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世界维吾尔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告诉美国之音，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是对美国政府确定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做出的回应。该法案将有效禁止进口和供应链中普遍存在强制维吾尔人做奴役的产品。我们期待美国行政部门能严格遵守并严肃执法。参议员卢比奥通过声明指出，如果我们的海关人员严格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他们将保护美国消费者，使他们免于在不知情中将自己的血汗钱汇给使用强迫劳动的公司。其他国家甚至可能效仿美国的道德领导力，努力结束国家支持的奴隶制。国务卿布林肯的声明指出，国务院致力于与国会和跨部门伙伴合作，继续打击新疆的强迫劳动，并加强国际协调，打击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美国正在团结盟友和合作伙伴，让全球供应链不再使用强迫劳动，公开反对新疆的暴行，并与我们一起呼吁中共政府立即停止暴行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强制性劳役。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当前，拜登总统正在考虑取消对多种中国商品的关税，希望抑制通货膨胀。但据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拜登不会在月底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做出任何决定，具体规模也尚未确定。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21号引述三名消息人士称，白宫官员近日与拜登讨论了削减一些前总统川普对中共施压的惩罚性关税的选项，包括可能的实质性减少。知情人士表示，白宫不会在北约和 G7 峰会前做出关税决定，而且潜在的削减规模还没有确定。消息人士说，拜登的顾问们正在仔细研究川普时期对中国数以千亿计美元的商品征收的关税。白宫发言人表示，政府的目标是让关税符合美国经济与战略优先考虑，保护劳工和关键产业的利益，同时又不会增加美国人的成本。两名消息人士表示，在主要幕僚对关税议题激辩数周之后，拜登赞成就关税议题采取迅速行动，以便在11月8号的国会中期选举前利用一切杠杆来降低飙涨的通货膨胀。据一名政府高官对路透社说，有关关税议题的沟通正在进行中并有所加紧，并不是全面解除或不解除的二选一。目前任职于一家游说公司的美国前贸易官员玛格丽特·塞库塔说，放宽关税可能对通膨的影响有限，而且可能需要8个月左右才能充分奏效。塞库塔说，从经济角度上，这么做没有道理，但能帮助对抗高通膨的心理冲击。而拜登政府正试图分析哪些关税项目对物价影响可能最大。美国之音提到，拜登政府的一个建议呼吁很大部分减少对中国消费品进口的制裁关税，但排除与最初所谓的301条款调查相关的电路板、半导体产品以及其他战略商品。这个建议还排除取消对钢铁和铝制品的关税，但是可能解除对许多消费品的关税，像网络路由器、蓝牙产品、吸尘器、行李和乙烯铺地材料等。另据国会山报报道，拜登总统解除川普时期对中国产品的关税的决定可能会激怒美国的工会。目前美国的工会已经公开表达对解除对华商品关税的反对，因此拜登政府的决定有受到工会反弹的风险。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政府计划推出新政策，要求香烟厂商大减香烟尼古丁含量。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俄罗斯扬言报复，美国说北约捍卫立陶宛的承诺坚若磐石。
埃克森美孚执行长说，油市恐怕陷入动荡长达五年。
拜登政府计划推出新政策，要求香烟厂商大减香烟尼古丁含量。
大陆南方多省洪灾，今年首次红色山洪预警。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由于立陶宛近日停止让受到制裁的俄罗斯货物从俄罗斯本土过境，到俄国飞地加里宁格勒，遭到俄国扬言报复，华盛顿周二对此说，会坚定支持立陶宛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捍卫立陶宛的承诺。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告诉记者说，我们支持北约盟邦，我们支持立陶宛，更明确地说，我们对北约第五条款的承诺坚若磐石。第五条款明确说明，对一个成员国发动攻击，等同于对全体成员国发动的攻击。立陶宛是前苏联共和国，目前是北约和欧盟成员国，是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最直言不讳的国家之一。自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已使东西方关系落入半世纪以来的低谷。立陶宛为应对18号起生效的欧盟新制裁，禁止建筑原料、金属和煤炭等特定的基本物品借由立陶宛境内铁路进入加里宁格勒州。俄罗斯外交部周二说，已就这种反俄限制召见欧盟驻莫斯科大使艾德勒，并要求立即恢复允许货物过境到加里宁格勒州，否则将会作出报复。
据联合国难民署最新预计，2023年全球将会有200多万难民需要重新安置到第三国庇护，这一数字比今年的147万人增加 36%。 当前世界各地共有大约2700多万难民，他们都是为了逃避战争、暴力、冲突或迫害而成为难民，并因此需要国际保护。但一些难民尤其容易受到伤害，这些难民包括不能返回自己国家的人，不能在邻国安全生活的人，或者有特殊需要和身体残障的人。联合国难民事务发言人沙比亚曼图说，重新安置难民是一种拯救生命的手段，可以保护一些难民，他们所面临的风险最大，或者他们有特殊的需要，不能在目前提供庇护的国家得到满足。他说，在联合国难民署去年提出的需要重新安置的难民当中，有 37% 需要法律和人身保护，32%是暴力以及酷刑的幸存者，17%是面临危境的妇女以及青少年和儿童。
根据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现房销售量经季节调整后折合成年率下降了 3.4%， 为541万套，该销量比2021年五月份下滑了 8.6%， 四月份的销售量也略有下滑，这是自2020年6月以来的最弱数字，当时正值 COVID-19 疫情的最初几个月。据抵押贷款新闻日报报道，目前的利率约为 6%， 上升的利率加上房屋价格的快速攀升以及供应量的持续偏低，给购房者带来三重打击。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云对此评论说，我确实预计房屋的销售量会进一步下降，抵押贷款利率升高所带来的影响还没有完全反映在数据中。不过，目前全美房屋的销售速度仍然很快，房屋挂牌后在市场上平均只停留了16天，这是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最低记录，而全现金销售也占所有销售的 25%， 占比仍然相当高。
据拜登政府计划宣布的一项新政策，要求美国烟商把香烟中的尼古丁含量降低到不致成瘾的限度，此举将对烟草业造成重大打击。但是如果成功，这项政策渴望在本世纪末前挽救几百万人的生命，并塑造一个香烟不再使人成瘾和引发衰弱疾病的未来。华盛顿邮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拜登政府可能最快本周就会宣布这项倡议。率先披露消息的《华尔街日报》补充说，当局将要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制定并发布相关规则，然而这些规则可能受到业者质疑，整体进程预计需要耗费几年的时间，而未来的政府如果对这项目标不感兴趣，也可能加以推翻。 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统计，美国成年人吸烟的比例约为 13.7%。 虽然美国吸烟人口不如欧洲多，瘾君子的人数多年来持续下降，但仍然导致美国每年有48万人死于烟害。
周二晚上，国会参议院两党立法小组发布了几十年来第一部重要的枪支管制法案文本。这个法案也是国会对德州和纽约州震惊全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回应。美国国会上次颁布重大枪支管制措施已经是29年前。德州共和党参议员柯宁说，两党小组已就提案细节达成了最终协议。根据一份声明，这项长达80页的法案称作两党安全社区法案，将加强21岁以下枪支买家的背景调查，提供资金支持各州的红旗法，打击枪支贩运，改善学校安全和心理健康服务等。该法也将堵上所谓的男友漏洞，扩大当前禁止家庭施虐者购买或拥有枪支的禁令，允许当局阻止那些被判定为对未结婚伴侣有虐待行为的人购买或拥有枪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两党合作的枪支安全立法将拯救生命，虽然它不是我们想要的一切，但这项立法是迫切需要的。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则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立法是一个合理的方案，并承诺他本人将予以支持。
印度和邻国孟加拉近日遭遇几年来最大的降雨，在两国至少已经造成59人死亡，900多万人仍然孤立待援。中国南方也出现暴雨，多个江河水库的水位超过预警，预估未来几天从广西、广东到湖南和浙江等多个省份还会有降雨，所以中国气象单位发布今年第一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中国南方近日豪雨成灾，光是本月湖北省就至少有21人死于洪灾，福建省的松溪县光18号一天累计雨量就超过225.6毫米，成为刷新当地记录的史上最大洪水。中国气象局统计指出，光是从5月初到6月中这段期间，广东、福建和广西的平均降雨量是自从1961年以来的最高。南涝北旱情况严重，不仅破坏农作物生产，影响居民生计，就连整个农业产业链也遭到波及，包括粮食生产和仓储，以及尤其影响到蔬菜、水果和猪只生产和运输。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埃克森美孚执行长说，油市恐怕陷入动荡长达5年，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软件开发商微软公司周二表示，将停止销售基于面部图像识别人情绪的技术，并且不再提供不受限制的面部识别技术。微软公司说，他们现有的客户将有1年的时间可以继续使用面部情绪识别软件，这一时间到期后，客户将无法使用微软公司的人工智能工具，根据人的面部图像识别人的情绪、性别、年龄、表情、面部毛发、头发和化妆等特征。另外，微软还说，客户现在必须获得批准才能使用他们公司的面部识别技术服务。这项服务可以让人们通过面部扫描、登录网站或打开门锁等。据悉，从去年开始，微软就一直在审查它的情绪识别系统是否科学，对情绪的定义是否适用于不同的地区和人群，情绪识别系统是否侵犯个人隐私等重要问题。另外，微软公司还呼吁它的客户避免使用面部识别技术来侵犯客户的隐私。据悉，谷歌也在去年从它的面部情绪识别技术中去掉了对13种情绪的识别。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周二说，特斯拉将在未来3个月内把全职月薪员工的人数减少10%，但同时增加小时工的人数。马斯克说，裁员规模并不是很大，将只会影响到特斯拉约3.5%的员工。马斯克说，目前特斯拉全职月薪员工的人数占总员工人数的2/3。马斯克还说，经济衰退是不可避免的，但不确定经济衰退是否在短期内发生。据悉， 马斯克在六月初曾说，他对目前的经济有一种超级糟糕的感觉，希望特斯拉裁员 10%。
计程车平台 Uber 公司昨天宣布，将在美国的一些城市重新启动拼车服务。由于新冠病毒的影响， Uber 公司在2020年3月暂停了它的拼车服务，以避免更多的乘客共同乘坐一辆出租车。现在随着疫情的结束， Uber 公司决定在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凤凰城、圣地亚哥、波特兰、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匹兹堡等城市重新启动拼车服务。 Uber 说，选择拼车服务的乘客将获得最高 20% 的总票价折扣。 Uber 还承诺，拼车服务的乘客总人数将不超过2名，到达时间不会晚于专车服务到达时间的8分钟以后。 Uber 还说，他计划在今年夏天把他的拼车服务扩展到其他地区。据悉，另一个计程车平台公司 Lyft 也已经在费城和迈阿密市重新开启了拼车服务。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日，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指出，随着乌克兰战争的长期化和国际社会发展的走向，实质上已经开始降低或削弱了中共攻打台湾的机会或者可能性。请听报道。
美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前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本周表示，尽管从表面上看，乌克兰战争让中共与俄罗斯的关系被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但实际上那只是北京与莫斯科为应对美国的互相利用。普京发动的亲乌战争未能速胜，也让习近平慎重考虑他是否要武统台湾。他还表示，中共军方最近宣称成功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断反导拦截技术的试验，并不能改变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平衡。曾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说，乌克兰战争的爆发是一次经典的误判，普京原以为俄军会很快占领基辅，推翻泽连斯基后在乌克兰扶植一个亲俄政府，然后在顿巴斯地区让两个宣布独立的共和国加入俄联邦，从而结束这场冲突。但奈认为，局势发展到今天，俄乌战争很有可能变得旷日持久。一方面，在俄军犯下战争罪行的证据被曝光后，乌克兰人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几乎没有谈判的空间。另一方面，普京把他的政治前途押宝在征服乌克兰，恢复俄罗斯帝国昔日辉煌上，因此也不太可能做出重大让步。他说，乌克兰战局将很有可能演变为一场长期的僵局。约瑟夫·奈指出，俄乌战争在亚太地区造就了威权轴心，即中共与俄罗斯更为密切的关系。习近平希望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目的是联俄抗美，但奈认为中共并不想把宝全压在普京身上。美国之音指出，约瑟夫·奈是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他今年4月也在 Project Syndicate 发表文章称，中共在这场战争中的亲俄中立立场令其在欧洲的软实力大大削弱。他在那篇文章中说，习近平本可以进行斡旋，为普京提供一个可以保留颜面的台阶的同时，化解战争带来的其他威胁。这不仅会加深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也会提升中国自身的国际形象。但随着普京在习近平69岁生日之际与他通电话，提出深化双边合作之后，这一切已变得毫无可能。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执行长伍兹21号说，在投资不足和疫情冲击下，消费者要做好石油市场可能会陷入动荡长达5年的心理准备。请听报道。
能源市场因乌克兰战争而陷入混乱，目前俄罗斯已减少出口且遭到制裁。欧洲宣布计划未来数年摆脱对俄国化石燃料的依赖。美国银行方面认为，石油需求受损并不意味着油价会崩盘， 美国银行分析师 Francisco 布兰奇等人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即使全球陷入衰退，明年的布兰特原油均价仍可能超过每桶75美元。报告指出，欧洲设定减少对俄罗斯石油依赖的目标，需要的是能源供给方案，而不仅仅是一个固定价格。报告写道，市场似乎并未定价长达十年的俄罗斯供应危机，因为长期油价一直牢牢锁定在每桶60至80美元的油价区间内。同时，这份报告估计2023年全球石油需求可能会增加每日170万桶，而今年以来布兰特原油均价每桶104美元。美国银行依然预计2022年和2023年均价每桶102美元，并有可能飙升到每桶150美元。埃克森美孚董事长兼执行长伍兹表示，目前面临重大不确定性。他在卡塔尔经济论坛表示，大家面临的可能是3到5年持续相当紧俏的市场，这将反映在油价上，将是需求而定，但需求难以预测。伍兹指出，除了2014年至2015年开发新能源的投资不足外，疫情也的确剥夺了业界大笔收益。他表示，石油公司和各国政府需有长期准备，并预言，如果没有比较深思熟虑的政策，市场将出现高度震荡和中断。科威特石油集团公司执行长萨巴赫表示，该公司为所有消费国供油，但跨国石油公司并未做出如同各国石油公司一样的投资。萨巴赫指出一个危险的趋势，即全世界消费者都需要能源，但却没有从造成污染的碳氢化合物燃料过渡到环保能源的准备。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